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真道分解现在开始，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这是约伯记的研读，由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并且主讲，共有25讲的内容啊。今天第7讲我们稍后看的经文段落是约伯记的第8章，弟兄姊妹可以预备手上的圣经，也预备学习的心，请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我们是要进入到约伯记的第8章1到22节的这个部分。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谈到了约伯他被他的朋友劝勉，特别是以利法这位资深的年长的有属灵经验的这个老朋友呢，说他之所以受到苦难，就是因为犯错了。那么约伯呢，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也因为这个老朋友的对话呢，让约伯转向对神来说话，并且认为说，神啊，你对我也太这个苛刻了，我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你就放我一马吧，啊，让我能够喘一口气，或者干脆任凭我去死吧。那约伯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大怪兽，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神啊，用不着这样对他，也不用时时刻刻的来试验监督他，啊，让他自己甚至没有办法松一口气。好，就算是约伯说我自己犯罪好了，其实也不影响神你的存在啊，何必这样的严格来处罚呢？啊，甚至他觉得神，你赦免我就算了嘛。啊，那约伯其实呢，他倒也并非自称自己是完美无罪的。啊，约伯从来没有说我完全没错，他不没有那么强势的跟神犟嘴，他只是辩称啊，他任何可以想得出来的罪，都应该不足以成为全能者的一个箭靶子。啊，这在约伯记7章20节，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对于神的这个作为呢，他感到疑问啊，或者说我经不起你这样折腾，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神啊，你不要太看重我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似乎啊，都太过高举神的伟大高超，以至于呢，没有想过神其实很可能关注一个人的存在与生活，然后呢，会细到任何的生活细节。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地位差距的问题，当有爱在其中的时候，状况就不一样了。所以神是很伟大的，神是可以关心任何一个人的，不是因为伟大而产生的距离，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渺小神就不闻不问。其实呢，神可以眷顾在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在这样一个认知的情况之下呢，那约伯就会跟神讲说，你不要关心我了。啊，约伯可能根据他以前的经验，认为神跟他的关系非常的特殊，所以呢，神未来会恳切的来寻找，或者殷勤的来寻找约伯。这在经文当中呢，在第7章21节，约伯就讲到说，神啊，就算我有错，你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呢？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神啊，你就不要找我了。 好，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些省思，也就是说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而他的朋友呢就给他出主意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犯错。那约伯的回应就是，我真的有罪，我也差不多都认过了，就算是有什么罪你们告诉我。再来呢，他觉得神太看重他了，所以求神呢放过他啊，让他喘口气，甚至呢啊，你不要来找我了。但也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约伯跟神的关系算不错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是呢来遵从神，而且呢是完全人，在那个时代。那显然这个关系呢，约伯他知道神真正的心意，或者说他比那三个朋友呢更多的来认识神，知道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情况他才会受苦。那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关系吗？约伯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好，那么继续我们来查考约伯记，进入到第八章，我们来看1-22节里面这一段呢。首先我们看第八章的1-7节，在这里是比勒达的发言了。第二号人物比勒达呢，他责备约伯说话过分，因为神不可能不公平不正义的。那么约伯的儿女和约伯可能都是得罪神才会遭受到这个报应，特别他的儿女面对死亡啊，所以呢，如果约伯是无辜的，终究他是可以蒙福的。好，从第八章的1-7节，我们看到比勒达一再强调上帝公义无私，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有哪几个这个字句，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解析的。首先讲到偏离，这偏离原来有扭曲变形的意思。是弯曲，就是说你不在原来的位分上面，或是离开了正确的位置。第二个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指的就是说呢，约伯三个朋友的立论的一个主轴了。对，神怎么会偏离？不会的嘛，对不对？神不会偏离公平公义的。不过他们大概认为呢，神不能虚与偏离绝对公义的准则，而不是广义的公义。他们对公义呢是一个狭隘的用词，就是这样子就叫公平，这样就叫公义。而这么狭隘的情况之下，神不能够离开人对神的公义的了解。哇，这个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非常的有限，我说公平，我说公义，另外一个人看法就不尽然是了。所以当我们共同都觉得说神应该这样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把神约束在人所能够认知的公义里面。而事实上神真正的公义呢，超过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因为神比我们要想象或认识的来得更加的伟大。好，所以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方式把神限定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讲说神岂能离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谁的公义谁的公平，这个很重要。另外呢，经文里面讲到或者你的儿女，也就是假设如果你的孩子怎样怎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假设用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跟他的朋友之间的不一致在哪里呢？在比勒达这一个第一篇的讲论当中就变得很扩大了。比勒达并不是像以利法一样谦恭有礼开始的，而是粗鲁的就直接指控约伯是一个饶舌的人啊。约伯的言语是这个狂妄的。在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经文说啊，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所以呢，他是直接批评约伯，你的说话口气不对，而且讲这种大话呢却是空洞的，因为风呢是不切实际的。而比勒达大力的重复诉说传统的答案，就是神是公平的。对啊，没错，神是公平，但是你的定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继续会探讨的。那比勒达的立论跟以利法一致的是在讲到说你有错，可是比勒达的这个言论呢更直接犀利，认定呢就直接拿约伯儿女遭遇到死亡，就说是儿女犯罪，而约伯呢也犯罪，今天你约伯还活着，所以要求约伯悔改。在8章4节当中，我们看到比勒达的意思是说啊，约伯儿女的死亡肯定是由于这个儿女呢得罪了神所招致的灾祸。那么这是一项关切到 天人关系以及罪与罚的一个问责原则了。为什么？因为神与人之间到底神的定位是什么？还有呢，这个罪与罚是犯错一定被罚，被罚一定是犯错吗？就是说这个苦难一定就是因为罪的关系吗？哦，这个原则要很清楚了。那么犯罪者承受自身应得的报应，这是对的。可是这个原则一方面承认有报应论，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个人应该负的责任，双向的。那么自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以来啊，我们看两处经文啊，我们不念了，这个可以参考去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30节跟以西结18章4节啊。先知耶利米跟以西结呢，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说法，就是人要负上责任的啊。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思想呢，是广泛流传在以色列人，也就是在比勒达说法当中呢，反映了这种广泛流传的思潮。但是比勒达把这样一个罪罚的原则呢，化成一个绝对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风范，没有错。但是呢，不是绝对神一定只能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切个人的经历都必须由这个定理来鉴定，那就是太固执，或者说太无限上纲了。因为呢，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他定下这个范例，他不会改变他。但是呢，事实上还有这个环境以外会发生的事，就是约伯啊，所以很清楚讲到说，苦难跟这个刑罚常常是因为罪的关系。可是罪带来苦难刑罚，但是如果没有罪呢，会不会有苦难会刑罚？是存在的。而就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讲也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一定犯错，但是这个罪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苦难或者因为罪的关系会临到我们身上，那跟我的罪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你说人类的罪，那是一个大环境。所以我们对于苦难的临到，不要立刻认为是个人这个人单独的啊，因为被刑罚了，因为犯罪了，所以有苦难。这是从约伯记当中我们一再要提到的。另外呢，八章六节，这是比勒达说的。比勒达认为约伯如果是清洁正直的话，神一定会来拯救他。神是拯救正直的，所以呢，凡是没有被神拯救的人，他们一定不正直，也不够清洁，不够圣洁。这就是比勒达一个很绝对的一个定位。但是约伯呢，我们看到他就是因为正直清洁啊，他才受苦的。因此比勒达这个说法就有错了嘛。在历代当中，不少神的宗仆其实遭受到苦难跟逼迫。不要讲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牢里，或者住在医院里，甚至接受各种贫困跟试炼当中。不要说我们现在因为太敏感了，可是你会发觉历世历代，就讲使徒保罗，他就是因为去做外邦人使徒去传福音，他才会被下在监里嘛，是不是？就很明显的。那你说保罗是犯罪被关的吗？不是啊，他是因为传福音，是顺服神嘛。好，所以旧约是约伯，新约我们看使徒保罗就知道有这个状况了啊，不是我们所这个绝对值来定位的。那么因此呢啊，这些并不表示神不给予公义或慈爱，也并不说明说神的仆人不忠心或是啊不公义啊。神对待我们绝对不是以物质的丰富与否来决定我们属灵的情况，或说明神是不是喜悦我们，就是以我们有没有财富，有没有这个物质上面的丰盛来决定神爱不爱我们，都不可以这样来做一个评比的。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考虑，有的时候外面的贫困反而会促进我们内里的力量与成熟的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另外呢，接着我们来看，在比勒达要求约伯查考传统流传下来的智慧，就会知道这个恶人的下场与神的公义了。那很有意思啊，这在八章八到二十二节，这是比勒达的要求，叫约伯你好好去看就知道了，这个恶人的下场就是因为神的公义。好，那这里面呢用了一些词句，我们稍微探讨一下。首先我们看到拷问，这个拷问呢就是详细的去询问，去寻求啊，然后查究就是要探究去研究。那么从心里发出言语，这个心里呢是指着理性或是内心里面或是所谓的知识。 那在约伯记第八章的八到十节呢，这个是传统训诲在古代近东智慧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辞啊。我们知道这个当地这个米索波大米呢啊，这个当地的这个两河流域那一带呢，有很多智慧文学啊，和圣经的其他经文是一样啊，彼此之间大概都知道这个是很有学问或者很有智慧的话，那都强调古人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于近东的智慧文学呢，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我们稍微知道当时这些文学呢是带给人很多的启示跟启发。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进行下面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当时的背景以及约伯朋友跟他的对话。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伯记的经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约伯记第八章八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那么这里呢，是比勒达要求约伯查考传统流传下来的智慧。那么当时呢，在近东呢，有很多所谓的智慧的文学。这一些智慧文学呢，直到如今也是流传下来，让我们作为一些参考的。那么确实是具有智慧的。所以呢，这个比勒达呢，就说啊，智慧留下来的这些传闻都是我们可以去寻求神的。那么这里面呢有几段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蒲草呢多是生长在于埃及南部的尼罗河沿岸，那巴勒斯坦这个北部跟滨海平原呢也相当普遍，常常可以看到蒲草呢。不只是用于埃及啊，巴勒斯坦也有使用蒲草。这个蒲草呢啊，在这个乌加列文献描述蒲草产于啊这个萨马克湖的沼泽地带。那蒲草用途很多啊，包含了做篮子啊，啊做我们睡觉的席子啊，还有呢书写用的这个蒲草纸啊。那随着蒲草这个可以使用范围很广，它可以长得很高啊，啊有的时候超过十英尺，但是一旦缺水的话，它就会迅速的枯萎。啊，所以它可以当纸来用，也可以当作编织物，甚至呢也可以当作盛装食物或物品的篮子。好，这就是蒲草。另外我们看约伯记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呢，是讲用蒲草来表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正如同泥跟蒲草之间的关系，就像水跟芦荻一样。那人离弃的神就如这些植物离开水一样，就会很快的枯干。这也就暗示约伯以前的财富跟他的家当是因为离开神而遭到毁灭的。好，所以很有意思啊，约伯朋友呢还是在责备约伯，你啊之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现今的报应或结果，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或者你犯罪了。那这个之前讲到蒲草，那我们知道它是很快会枯干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用词当中就明白他的朋友是来讽刺约伯，你过去的财富，你过去的丰盛呢，就像草没有水以后呢完全就没有了，就看不到了啊。这是有关于蒲草的部分。另外蜘蛛网呢，蜘蛛网原来是说蜘蛛的房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蜘蛛不需要有房子，它也没房子，那个网就好像它居住的地方。那后面呢也跟着这个经文有讲到房屋是相呼应的啊，这是一种题材。还有呢讲到发青啊，这个发青指的是滋润的啊，多汁的或者新鲜的啊，因为它是刚刚发青出来。另外呢八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这当中，恶人被比喻为迅速生长的蔓子，看起来丰盛稳固，但很容易就被拔除，也没有人纪念了。啊，这是用这个 生长迅速的这个蔓子来形容恶人，看起来不错，很快就没有了。另外呢，在11节到19节里面有一些自然界的比喻啊，好比说我们讲说蒲草和芦荻是需要水，人也需要神的恩典，离了神人的生命就会枯萎。第二，我们看到像蜘蛛网一样是很容易破裂的，那么不敬虔的人倚靠房屋财物的结果也是这样，容易转眼成空。第三个呢，就像植物，虽然呢看起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可是一被拔出来就不再存在，而且是被别的替代了。那不敬畏神的人呢，他的境况也是这个样子。那经文当中呢还提到了扶助，那当然是一种支持扶持了。那比勒达是借着平行重复等手法，这是诗歌题材啊，所以它是相对应的平行的或者是重复的这样一个语调来论述忘记神的人结局就是将未来建立在拖不起的幻影和虚空当中啊。这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比勒达借着这样一个诗歌题材来形容约伯。那么比勒达呢，他是以人间智慧自然启示来作为基础的。确实神是赐下了自然启示给万民啊，保罗在罗马书一章18节到20节也讲了，按着神所造的万物人是明明可知的。那么因此自然界是可以啊，是神启示人的一个管道，连诗篇19篇1到6节也讲到观看大自然的作为就知道神的作为。那问题是比勒达分别引用人间的传统啊，就是8到10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啊人一般来具有的这个传言或者智慧的结论。另外呢，他也运用观察到的植物的现象啊，这11节到13节的经文来诠释，还有呢就自然现象14节到19节。那这些呢来作为比勒达他在8章20到22节中劝导约伯的一个根基。那么比勒达在他有关神与人讲论中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在他简单的神学当中呢，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根据两种来解释的，一种叫做完全人，另外一种呢叫做不前进的人啊，就是恶人。那这样子呢，在外观来看都是人，是看不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是神却已经把他们分开了，让一个兴盛，另外一个毁灭。比勒达呢并且暗示说事情永远都是这样，不然呢就是怀疑神的公平了。哇，很严重啊，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想法，你就是啊对神产生怀疑，对神产生怀疑就是大不敬。哇，所以呢比勒达呢他的手法很特别，他有诗歌的题材，但是呢他也直接的就讲出如果不按照他的思维的模式来做判断或者来作为一个转化的话，那约伯你就是大不敬了。那比勒达沿着智慧教训常见的一个路线，就是将他对恶人与义人相反的命运所做的分析呢摘要起来。你看枯萎的草跟繁茂的这个树，这个比较是常见的一个比喻。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呢，就像是浇灌河道旁繁茂的这个农园一样啊，这些植物是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讲的，是栽在溪水旁的，是绿子长叶发青长果子的啊。那么因此呢，信靠自己的人就会像沙漠当中的这些矮小的灌木一样，是啊长不大的，甚至呢会灭亡的。完全人是欢呼声啊，必因神的恩典来临到，以至于证明他的仇敌就是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些种种就提到了比勒达他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这都是神的旨意，而且你不可违背。另外我们也看到比勒达主张呢是有始有终的，他说这个果生物枯萎是来自于因，是因为没有根或者没有水。好，我们看到比勒达主张任何人都在罪所以罚敬就必得福的定律之下，你被罚就是因为罪，你敬畏神你就蒙福。那么约伯和他的儿女呢也不例外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受罚了就是罪，你今天蒙福就一定是敬畏神。其实这个说法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不信神的人他的家道丰盛有没有 有啊，世界上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那你说那就神祝福他了？当然不是嘛。甚至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贪官污吏他可能更多钱财啊，那是不义之财，那他又怎么样呢？诗篇作者都讲啊，不要为那些行不义的丰盛而心怀不平嘛，甚至以至于自己作恶了啊。所以这个论点其实有他的问题的，是有他的必然性，但是不是绝对的。另外呢，我们看比勒达的立论呢，他很保守，又因为约伯遭遇苦难而认定约伯犯罪，但至终呢，他还是希望约伯悔改，并且呢，能够重新得到丰富。因此呢，在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还是用正面的方式来结束他的讲论。在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经文说，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被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其实呢，他是真的要来帮约伯，他也很想劝约伯呢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昌盛时期，所以他讲话讲的是很重啊，特别是啊直接就攻击约伯了，但是他的定义还真的是好朋友的一个想法啊，他不是就是啊把约伯置之于死地，他希望约伯啊，你早点认罪了吗？不要这样子啊，那么难过情况之下，你只要认错了，神就会恢复你一切的啊，这就是他的论点。那么比勒达的这个论述呢，是传统报应论的一个简单的说法，也就是说神的本性跟人的道路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神的本性既然是公义的，那反映于神的具体形式的表现就是赏善罚恶。那这样子摆在人面前的便有两条路了，你行善就得福，作恶就灭亡。约伯应该要弃恶行善，这样子才能够重享天恩。比勒达的辅导触摸不到约伯的心，他的这样一个帮忙呢，其实是雪上加霜。正是由于他所说的善有善报呢，没有临到约伯，但是按照恶有恶报的情况来看，约伯你现在遭受到恶报，你就是恶人。哇，这样子应用在约伯的身上，约伯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约伯一向正直，现在反遭天谴，这是约伯怀疑神是否公平公义的一个心态问题啊。所以比勒达的发言反倒成了对约伯的讽刺了。好，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呢也重蹈覆辙。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下一回我们继续来交流有关于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做我路上的光。